么神要把恩赐给教会？所以我们得到个结论，恩赐是为了什么？造就什么？造就教会，神的国度啊，不是单单满足我们个人的需要，当然也因着神的特别的怜悯啊，我们跟神祷告，神也让我们经历医治啊，也是为了国度的原因，好让我们更有活泼的信心，能够为神做见证。那第三，我们需要反省跟检讨的就是，很多时候有这种神以恩赐的教会或者个人，很容易把这个恩赐或者说医病的恩典，这个 spiritual grace， 把它 generalize， 觉得这成为是一个 general grace， 会有这样一个危险。当然我们上礼拜也讨论过，特别是在这个传备福音的教导里面，还记得传备福音的定义吗？福音里面包括什么？医治的恩典。每一个信的耶稣的人，不但得永生，不但罪的赦免，而且病会得着医治。我们需要有总务恩赐的人啊，帮我们关门啊。所以常常很多时候把这个医病的恩典，觉得每一个弟兄姊妹，只要你信心够，只要你祷告够，只要你找到有神医恩赐的人，你的病一定可以得着医治。假如没有得到医治，可能是你信心不够，你的祷告不够，或者有罪的拦阻啊，所以很容易受把这种直接神的医治的经历，这个恩典本来是个 special grace， 但是却把它变成个 general grace， 觉得每个人都可以得着啊。的确我所认识的一些弟兄姊妹，在某些的教会里面常常受到这个所谓传备福音的一些的影响，他们都觉得有病绝对不需要看医生啊，只要你信心够，祷告够，神一定医治，因为我们所信的神，因着他的鞭伤，我们得着医治，啊，所以啊，有这样的一些的难处，啊。那么这样的一个教导，把神医的 special grace 变成一个 general grace， 把它 generalize， 会产生什么问题呢？第一，就会让弟兄姊妹忽略了神的自然的恩典 natural grace and natural means。对医生、对药物、对保健、医学常识，什么都不需要管啊，反正有病不用怕，就是进食祷告啊，就可以了啊，或者找神医恩赐的人祷告就可以了，就是做成对一般的恩典跟自然律的忽略。那第二个难处问题就是，假如并没有得医治，就会让当事人产生很大的自我控告或者说罪恶感，是因为我有罪，因为我信心不够，会不会根本的问题，神根本不爱我，就产生很大的后遗症啊。那第三，更可能因为他觉得他病一定会得医治，很多时候他的一些的经历，其实因着他自我的这种意识跟认为，成为一种魂的功能或者自我的催眠，而带来短暂的医治啊。因为人的 soul power 也有能力的啊，他假如觉得我一定会得到医治，那他在心理上，在感觉上就会做成一种现象，一种 temporarily 的一个 soul power induced healing， 不是真的神医治他，来自他的魂的能力或者这种自我意志的一种催眠，而带来好像短暂的医治，诶，过了一段时间又没有啊，所以会产生很多问题，不能硬要神一定医治， 啊，就好像有些弟兄就啊爱上一个姐妹，然后就说哎呀，神就是给我这个意象，给我话语，你就是啊我的立百家，那么硬要这样套在别人身上，别人说我没有感动啊，为什么神只感动你不感动我呢？那你就硬要这样的话，就做成很大的问题啊。那么第四，就是把恩赐，本来恩赐是圣灵随己意分给个人的，但是常常有一个的 tendency， 一个趋向，就是把恩赐 universalize。好像每一个弟兄姊妹圣灵交换，凡有学习的每一个人都可以看异象做异梦，都能够说预言啊，把这个预言当作是一个 predictive prophecy 啊。的确有牧师这样的教导，只要你学习，只要你渴慕，你要追求，每个人都可以得到这种先知化预言的恩赐，每个人都可以得到的，只要你参加我的训练班啊，然后可以操练的。怎么操练呢？你就过红绿灯之前你就开始发预言了，我相信两秒钟之后就会变绿灯啊，这个真的变绿灯啊，发预言啊，这个会变红灯，就是用一些方法你要去操练，你就会得到，有这样的教导啊，所以也是产生一些危机啊啊，只要你要就一定可以得到啊 universalize。啊，所以的确，过去这一百年，五旬节灵恩运动也做成很多的，所谓的混乱跟 confusion， 啊，各样不同的经历，各样不同的教导，所以我们真的需要回到圣经里面，有辨别的恩赐，什么的教导是合乎圣经的，是可行的，是应该的，什么的教导我们要拒绝的。啊，甚至有些牧师教导都这些属灵征战灵界的问题，甚至餐馆不敢去，旅馆不敢住，我就说诶，钱也不敢用啊，因为这个钱你都不知道前一手是谁用过的，这个钱有没有粘连啊，有没有这个不洁净啊，所以有些弟兄姊妹因着这些教导呢，外面也不敢去，旅行也不敢去啊，然后餐馆也不敢去吃饭。我说很多米是泰国米来的，是泰国运来的，拜偶像的，那你吃不吃米呢？那你怎么去辨别这个米是从美国长的还是从泰国长的？做着很多的不平安，就去买一个洋娃娃回到家，诶，女儿很喜欢那个洋娃娃，诶，不冷哦，这个偶像哦，有没有邪灵啊？搞得很不平安。假如我们的信仰是这样的一个信仰，带了很多的不平安，很多的捆绑，很多的约束，很多的不自由，然后我们要打个问号，这个教导是否真的是从神来的，从圣经来的，我们真的要辨别出灵啊。那甚至说诶，一定信的耶稣不够，还要去砍隔代咒诅，那就要找一个人啊，有这样的恩赐为你砍隔代咒诅才能够可以啊，好像平安无事。那就好像又回到天主教的那种教导，诶，你受洗不够，你还要去找一个神父为你告诫为你做忏悔礼。为什么我们自己不能直接向神祷告呢？一定要找一个有这样恩赐的人来帮你做所谓的洁净啊，砍断呢、其实我们自己也可以来到神的面前啊，求神来洁净我们啊。所以很多时候我们高举一个中间层，好像所有特殊这种恩赐的人来服侍我们，我相信有些时候是需要，有些弟兄姊妹很软弱，他根本不知道自己有这个问题，有这个需要啊。所以在教会里面，我们需要有 counseling， 需要有辅导，需要有牧师的话语的教导来帮助祷告扶持。所以同样对于一些软弱的，真的不知道怎么办的弟兄姊妹，连祷告都不能祷告的弟兄姊妹，这样的人可能需要特别的这种的祷告服侍啊等等。但是不要把它 generalize， 好像每个基督徒都一定要找某某人，那万一这个某某人不在这边，这个人死掉了怎么办？你要找谁？所以不能够太过高举某一个人或者某一种的恩赐，好像一定要找他。 没有他你都不行了，那这个人都忙死了，不行了，我们每个人都是在神的面前是军中的祭司，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神的施恩座前，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祭司，我们都有这种属灵的权柄跟恩赐跟能力，可以直接来到神的面前，求神来医治，求神来释放，求神来安慰，求神来帮助，啊！所以我们在这个所谓的恩赐的服事跟个人的祷告追求，这两个一定要有个平衡，啊！不能够 idolize a certain gift person， 啊！一定要有问题找他，他累死了，他24小时不睡觉都没有办法服事那么多人。那没有得到服侍的人怎么办？ Are you missing something? No， 我们还是可以直接来到神的面前，啊，所以需要有一个平衡。我们也感谢神有这样的恩赐的人可以帮助我们医治释放，或者说内在医治等等，我们感谢神，啊，在很多的情况里面真的因着弟兄姊妹的软弱，软弱到一个地步他需要这样恩赐的人来服侍他，但是不是每一个弟兄姊妹好像你自己就不追求不去亲近神不去祷告，就是好像把这个责任就归给这个有恩赐的人，啊，所以我们还是要教导每一个人都可以来到神的面前向神求，啊，好，有没有其他的分享跟补充？
好，一个问题，关于刚才说的那个，比如说在东方哈，他们在庙宇前面都有那个 stone lion 那个石 statue 对不对？
对，狮子等等。
他们 OK， 有时候好像是说守护神，他们有时候把它看成一个 idol 这样。
对，
但是有的人的话，就是一个好像一个玉雕的，它当成一个艺术品。
哎，对。
但是他没有那个是说拜偶像的那种意象。这样你的看法怎么样？
所以。曾经有一次有个家庭就来问我，因为他的弟兄买了两个石狮子放在门口，他觉得没有什么问题，是个艺术品啊，在所罗门的圣殿里面也有这个石狮子，但这个太太呢就很不平安，觉得这是个偶像，不可雕刻任何的偶像，所以为这个事情他们夫妻很大的 conflict， 所以这个真的是难出来的，啊，那我个人的领受就是说，要看这个的 object 它的来源，啊，假如这个 object 的来源没有是好像有这种的divination 或者说经过这种宗教的仪式，没有这种的宗教背景的 object， 那我个人的领受应该是个 neutral artistic object， 啊，但是你要分辨，不知道它这个东西的背景是怎么样，啊，曾经我在牧会的时候探访一个家庭，一进门口，他的客厅挂了一条龙，而且这条龙呢是黄金打造的。那个20年前买的时候，不到20年前，十几年前买的时候，他说在泰国买是500美金的，是金色的，黄金做的。然后我的邻里就很不平安。后来我就很直接跟这位弟兄说，我说这个龙，当然你把它看作是一个艺术品啊，但是在圣经里面也讲到龙是一个魔鬼的法身，有它的 religious connotation， 而且也不知道这个的话在泰国的时候有没有被好像透过一些宗教仪式，有没有鬼附等等。那我就很坦白跟这位弟兄讲，哎，结果没想到这个弟兄呢，他接受，就把这个很他觉得很贵重的东西就从他家中挪出去了，不知道他怎么处理掉了，我也不问他了，反正就是他家里没有了。哎，但是很奇妙的，当他处理掉这个东西之后呢，我就看到他的家庭开始在改变。他的儿子本来很 rebellious， 又摔到脚，不能走路等等好多问题。哎， 之后呢，他挪掉了这个龙之后呢，哎，很明显看到他儿子就越来越听话啊，很多的改变，好像真的经历神在这个家中的一些作为跟同在。所以我觉得这个真的要分辨诸灵，有些的 object 是真的是可能是有邪灵的关联，或者说有邪灵鬼附啊。因为在有一段时间在我们华神呢，也有个男生宿舍呢闹鬼，神学院闹鬼，林院长呢他老人家常常去那个宿舍赶鬼，赶来赶去都没有用。我有一次呢也住在那个宿舍里面，哇，真的是那个晚上啊睡得好不平安，睡到一个我醒来的时候，我人转了360度，180度，好像整个晚上好像在被熟灵征战了，在那滚了180度，本来是头在这边的，这个睡醒的头在这边的，就是很不平安那个宿舍啊。每个同学住进去呢都是生病，夫妻吵架，诸如此类。那林院长赶鬼也赶了很多次赶不出去，后来呢他们查出来啊，有分辨诸灵的恩赐的人，就是发现他们宿舍里面呢有一个镜子梳妆台，这个东西是在外面捡回来的，分辨这个东西呢有不洁净，所以当他们奉主的名把这个东西挪出去之后，哇，从此那个宿舍就太平了。所以外面捡的东西，特别有时候我们到外面去买一些旧的家具啊，我觉得我们都要分辨一下，不要贪便宜，因为不知道它的来源啊，有没有一些 religious ceremony 啊，不洁净的，或者说有附这种沾染的污味的等等，我们不知道啊。特别床铺，我觉得都不要买旧的啊，因为你睡上去不晓得是否不洁净，你就整天做梦在那边转来转去啊。所以这些都是一些 precaution， 但我不敢说每一样旧的东西都是不好，那就是要洁净辨别诸灵。特别是你搬到一个房子里面住啊，要为那个房子做洁净祷告，因为不知道之前有没有什么凶煞的事情、鬼附的事情啊，就是有些不洁净，所以搬到个新的房子真的是要做洁净祷告啊，抹油祷告，为每一个门户、窗户抹油祷告啊，不允许任何的邪灵啊来攻击进到这个房子里面啊，所以这是一个也是需要了解的。但我们也不要害怕说是否所有这些东西都有问题啊，就是搬到你家里面的东西要注意，特别旧的东西，不知道它的背景。
问题就是说，假如说有这种物品啊，然后这个物品是有这个负面的能量或者力量，那把它搬出去，你这个房子里面就没有了，搬出去它到外面会害别人。是不是可以说祷告把它里面都除掉，它这个本身就不再附带有东西，它不会变成东西。
Yeah, 所以做法有很多的做法，一个做法就是真的赶鬼啊，洁净这个东西，也有些做法就把它烧掉，有些就放在 dumpster 把它当某位啊，有不同的做法。像很多时候我过去带领一生布道有信主，他家里有很多偶像，那我的做法就拿个塑胶袋，但也真的是要自己警醒预备，禁止祷告再去除偶像，不要随便碰这些东西，最好一个团队一起禁止祷告，然后奉主的名把这些偶像啊、这些字画啊等等啊就是把它包起来，就放这个塑胶袋就丢到垃圾桶。那有一个韩国牧师，他的做法是更彻底，他是一定要烧，就找到一个空地了，就在那边烧掉啊，把它烧掉。嗯，好，那我们进到另外一个单元。我们翻开我们的讲义，我看看有一份的讲义讲到三位一体的神，有一个 triangle 的是 page 几，我因为手上没有那份讲义。我们一份总讲义啊，我想我们每一个同学都应该收到这份的总的讲义，总共有15页的。那我昨天也把它发到 email 去，在 student half ST 里面，不晓得是否每个同学都有把你的 email 给高罗安，在我们那个总的 email 里面，假如没有的话，请你们对不起， 把 email 给高弟兄，他就把你的 email 放在我们的 Harvard Student 的那个 Yahoo Group 里面。那这个讲义还有 John Owen 的另外一份讲义，我都用 email 发出去。所以有些人假如没有拿到这个 hard copy， 你就在家里可以自 print 啊，就比较方便。那在我们的总讲义的第二页啊，我们来看第二页。我们需要回到圣经，跟我们2000年的道统来思想，究竟什么是三位一体？圣灵在这个三位一体的真理里面，它的关系是怎么样？对，圣灵施下能力 ，dunamis， 但是我们要注意，圣灵不是能力。但很多时候不知不觉，我们忽略了圣灵的位格，就把圣灵好像当作是一种能力。那圣灵在三位一体的教导真理里面，它是三位一体里面的第三位 ，the third person。很多人觉得哇，三位一体的真理是个奥秘，的确，圣经说有金钱的奥秘。但是奥秘不代表说我们就不能够明白，不能够认识神的真理，其实都是一个奥秘。若不是圣灵启示，不是照着按照圣经来启示，我们真的没有一样明白，连救恩本身就是个奥秘。假如没有圣经的启示，没有人能够明白这样一个救恩的奥秘。我们可以白白称义得救，不需要靠着行为就可以得救，没有人能够明白这个事情的。所以奥秘不代表说我们不能够明白，奥秘是可以透过圣经的启示让我们可以去明白，可是认识。但是我们也要知道，很多的这些真理的奥秘不能够用熟地的逻辑或者类比能够完全来对等。 We cannot find a complete consistent analogy with the truth in the Bible， 包括三位一体的真理，我们不能够用我们人的地上的逻辑跟推论去完全去好像理解啊，或者找到地上的类比完全去明白三位一体的真理。那究竟什么叫三位一体？假如一个慕道友问你，哎，常常听到你们基督教讲三位一体，他来问你了，什么叫三位一体？最简单的说法怎么回答？什么叫三位一体？什么叫三位一体？啊？
圣父是
进化者。很好。我们的神是圣父、圣子、圣灵，很好，这是一面的答案。要不要补充一下？什么叫三位一体？
三个独立的位格，但是却是一个一体。
啊，却是一体，有三个位格，圣父、圣子、圣灵，但是又是合一的一个神。很好。几年前曾经一位要被案例的牧师，我跟他约谈 interview， 他是在某一个有名的神学院毕业的，然后我就问他，我说你对三位一体的认识是怎么样？你知道他怎么回答？他说三位一体，旧约的天父是耶和华，然后新约是耶稣，现在教会时代是圣灵。哇，我一听了这样的回答，我说他有没有读系统神学？他们的神学是怎么叫系统神学？怎么叫三位一体？旧约的耶和华是天父，哇，真的，那表示旧约就没有耶和华神，就没有耶稣，也没有圣灵。其实不是，耶和华 Yahweh the Lord 就是 Elohim， 旧约的 Yahweh 就是这位三位一体的神。旧约的耶和华就有 圣父、圣子、圣灵，他们合一的，啊，不是说旧约的耶和华是天父，不是这样说的，啊，所以后来我跟他很多的讨论，啊，也鼓励他看一些书，到最后，啊，我还是跟几个牧师一同给他案例了，啊，啊，但就是真的是发现，连那么基本的真理，他也误会了一段时间做传道，但是不晓得somehow，就是。就这些观念没有弄清楚，啊，的确三位一体的真理很多的人有困难，包括很多的异端产生在我们附近的周围的耶和华见证人，啊，或者说摩门教，他们都不接受三位一体，耶和华见证人之见证，相信旧约的耶和华，摩门教说耶稣只是一个先知。啊，这个，是 Joseph Smith 是不是？啊啊，他说他是更大的先知，啊，他领受更大的启示，摩门经等等，啊，不接受耶稣基督完全的神性。那甚至早期的无旬节运动有五分一很高的比例 20%。到五旬节派的教会，他们不接受三位一体的真理，因为他们认为这个在圣经里面没有讲到三位一体，这是人的神学、人的知识啊。因为的确五旬节运动的有一个基本的难处，将来我们会讨论的，就是基本上他们受这个基要派影响很深的。那基要派呢，是基本上是反知识、反科学的啊，因为基要派的产生是对这个理性主义跟新派运动的一个反动，所以他们对这些神学啊、科学啊、知识带着一个很怀疑的态度。所以五旬节运动受到基要运动的影响，基本上很多的这些的传道人，特别很多他们的背景不是那种很高深的这种神学牧师的背景，所以他们对三位一体保持一个比较怀疑甚至不接受的态度。所以其中有几个宗派，包括这个 United Pentecostal Church， 基本上不接受三位一体，甚至在他们当中初期的时候有一个 movement 叫 Jesus Only Movement， 有没有听过？就是唯独耶稣，他们就引用《使徒行传》里面讲到奉耶稣的名受洗，记得这件事情吗？啊，他们是奉耶稣的名受洗，所以他们就抓着这句话，就强调耶和华在新约里面就是以耶稣来显现，所以他们只相信耶稣，结果耶稣就是旧约的耶和华的显现，所以做成很大的是争论。他们受洗不用圣父、圣子、圣灵的名受洗，只用耶稣的名受洗，啊，所以这种的教导就有点在教会历史里面，记得有一个异端叫神格唯一论，就是说神只有一个位格，一个神，只不过在旧约、在新约、在教会时代用不同的身份来彰显他自己。所谓旧约，他是天父耶和华的彰显。新约时代是他就穿了另外一个外衣，就是耶稣。到了教会时代，他就是圣灵。在不同的时代，一个神他用不同的形式来彰显他自己，是一个位格。所以这个异端叫做神格唯一论，啊，所以这个 Jesus Only Movement 又很类似这种神格唯一论。在新约时代，这位神就是披上耶稣的外衣的角色来跟人彰显，是一个神，所以他们反对用圣父、圣子、圣灵的名给人施洗 ，baptize you in the name of Jesus， 啊，等等的这些的争论，都是因为对三位一体就是没有真正的了解跟认识，所以当我们面对这个三位一体的真理，我们一定要从三方面来定义什么叫三位一体。第一， 我们要定义一体，是 one being God， 是一个独一的真神，不是三个神啊，不是多神论，有三个独立分开的神啊，是 one being God。所以我们可以看旧约的几处的经文啊，我们先看《申命记》第五章第七节，是独一的一位真神。《申命记》第五章第五章第七节，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只有一个神，独一的真神。然后我们再翻到《哥林多前书》第八章第四节，《哥林多前书》第八章第四节，论到吃祭偶像之物，我们知道偶像在世上算不得什么，也知道神只有一位，只有一位独一的真神，就是亚威，亚威。也被翻作耶和华，犹太人称他为 The Lord 主。所以第一个基本的观念，三位一体一定要认定 There's only one God, one being God。 那第二个认定就是这位独一的真神，他有他的里面，他的本手里面 Godhead， 只有一个 Godhead， 一个本手，独一的一位真神，在他的里面却 coexist 并存的三个位格 three persons， 圣父是神，圣子是神，圣灵是神，这三位是有独立的位格 distinct persons, distinct personality， 有独立的思想感情意志，但是他们的思想感情意志又是和谐的，又是合一的。所以我们需要从圣经里面确定圣父是神，圣子是神，圣灵是神，有没有这些经文来支持？天父是神，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第六章二十七节。约翰福音第六章二十七节，找到先帮我们读。
要为那必坏的食物劳力，要为那存到永生的食物劳力，就是人子要赐给你们的，因为人子是父神所印证。
父神所印证的，父是神。六章二十七节。圣子是神，就更多经文了。在约翰福音第一章讲了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什么？就是神。在希伯来书第一章也描写啊，他是用全能托住万有啊，他就是结为创造的主啊。要圣灵是神，有没有什么经文提到圣灵是神？
神是灵，约翰四章
啊。神是个灵，那更比较具体的，在使徒行传第五章，第五章在第三节跟第四节讲到七红圣灵，看到吗？第三节，然后在第四节讲到七红圣灵，就是七红什么？七红神，所以圣灵是神。那当然更具体的介绍就是在约翰福音十四章，耶稣对他的见证，对圣灵的见证，十四章十六节，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这个另外这个字在原文是 allos， 是 another the same kind， 是同类的另外一位，是同样的神性的。那么神的 位格其实在旧约里面也有很多的暗示，但是因着渐进启示的缘故啊，没有很清楚的显明，但是已经看到很多的暗示。比如说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讲到，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云顿，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神说要有光就有光。这里没有写到神他创造，没有写到神的灵，没有写到神的话一同在这个创造里面。然后到了第一章26节就讲得更具体的，神说什么，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是多位格的啊。当然在旧约我们不知道是三个位格，但是已经看到神是他们有对话的，是我们啊。To create man in our image, our image。 然后到了创世纪的18章，这里就更有意思了。第18章第一节，耶和华神在麦粒橡树在那里向亚伯拉罕显现出来，那时正日，亚伯拉罕坐在帐篷门口。第二节，举目观看，见有什么？三个人。这是旧约的所谓 theophany， 神的显现。你发现很奇妙，不多不少， three persons。所以很多的解经家都认为是圣父、圣子、圣灵的一个的神的显现在旧约。那这三位的位格 three person God， 在新约圣经里面就让我们看到这三个位格是独立的位格，是 distinct persons 啊。我们来看马太福音第三章，马太福音第三章16节，所以这个3章16节都很重要啊。约翰福音3章16节啊，讲到神的爱，那马太福音3章16节讲到神的位格，独立的位格。好，我们来看16节，耶稣受了洗，随即从水里上来，天父然为他开了，他就看见神的灵仿佛鸽子降下落在他身上。17节，从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在这里有没有看到一幅非常荣耀三位一体神的彰显？耶稣在水上，在水里，然后圣灵是独立的位格降在他的身上，表示圣灵的临在，圣灵的能力在耶稣身上。然后天上有什么？天父的声音在说话，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可以看到这三个Three Persian God， 圣父、圣子、圣灵是 distinct person， 独立的并存的，但是在灵里面他们又是合一的啊。所以第三方面的定义，我们要看到圣父、圣子、圣灵的合一性 unity， 不是三个独立的神，乃是合在一起的 three in one Godhead。 这句话是非常重要，是 three person, three in one, three in one Godhead， 在联合在一个本手里面，联合在一个本手里面。
这一节哈，三章十六节解释的时候，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因为耶稣玛利亚怀孕的时候就是从圣灵怀孕嘛，耶稣的本质在他出生的时候就圣灵承运，所以圣灵已经在耶稣里面了。那这边受洗，外面的神的灵降下来是一种恩赐的充满或印证，而不是说他本质上的，因为他在出生的时候就是在从灵里受孕。
那所以这个incarnation 被圣灵感孕是什么意思，我们将来要花时间去讨论。但是最安全的解释是透过圣灵的能力给他有一个肉体的身体，也可以说他的神性配上了人性。他 basically 他的 God， 他的 divinity， 耶稣的神性还是保持在他的道成肉身里面。所以一个很好的图画就是来说明 在这个 Eternal Trinity 里面，在这个永恒的三位一体的神里面，父子他来到这个世界里面啊，但是他能够得着一个肉身，这个肉身呢是圣灵的能力加给他这个身体，一个受孕的一个 in conceived embryo， 一个胎儿。这个胎儿的成型呢，不是从人的 fertilization conception， 来自从圣灵的能力。圣灵好像有一个创造，那这个也是预表圣灵在我们每个人里面重生的那种创造啊。所以他基本上就是道成肉身，神圣降杯披上了这个肉身，是圣灵加给他一个肉体的外衣，但是他本身是神的圣子，他完全的神性啊。然后当他受洗的时候，圣灵再加给他能力的浇灌降在他身上，特别当他禁食祷告40天之后，他有蛮有圣灵的能力。这些都是讲到圣子站在人子的地位跟圣灵的一些关系啊，从这个角度。
他受洗的时候是30岁，所以30岁之前他里面应该也有圣灵就在他里面，
也有，没有问题啊。但是就是说神要给人一个 visible sign， 因为施洗约翰需要看这个 visible sign， 因为神启示施洗约翰说，你看到圣灵降在谁的身上，他就是将来用圣灵施洗的。施洗约翰看见了，所以他才能够宣告说，这是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的罪孽。不是代表，不是说，所以薛里讲得很对，在他30岁之前不是没有圣灵，圣灵都与他同在，而且 in the eternal trinity，圣父、圣子、圣灵 always in one， they never separate， 永远共存的。所以这个三一观念就很清楚，永远这个 eternal trinity 是 unbroken， never separate， never 啊。所以我们要看几处的经文来看这个的 unity 啊。我们先看，约翰福音17:21。好，不然我们按照那个次序，第10:38，约翰福音第10。约翰福音在这方面有很多的经文啊，很重要。约翰福音第10:30，我与父原为一， Father and me is one， 圣父跟圣子是原为一的，是合一的啊。然后我们再看约翰福音这个第14章 Chapter 14， 第10，我们一同来读，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哪看到圣子跟圣父的合一性，在耶稣的里面有圣父，圣父的里面有耶稣， totally united in the spiritual realm。 然后再看17节到20节，同一章17到20啊，找到我们啊，慢慢来读，就是真理的圣灵乃世人不能接受的，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你们却认识他，因他常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我必到你们这里来，还有不多的时候，世人不再看见我，你们却看见我，因为我活着你们也要活着，到那日你们就知道我在父里面，你们在我里面，我也在你们里面。耶稣如何在圣徒的里面？因着圣灵在他们里面，所以有了圣灵就有主耶稣，有主耶稣就有圣父，因为他们是 all in one。 所以看到圣父跟圣子的关系，圣子跟圣灵的关系，他们 all united。 所以在圣经里面，特别在马太福音28:19告诉我们这个 baptism 的formula， 我们受洗归入这位真神， 这位真神，你发现是有三个名字、三个位格的。所以在马太福音28:19说，你们要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给他施洗。我们受洗归入这位真神，他是 three person， 圣父、圣子、圣灵。所以解释关于三位一体，我们一定要讲三方面的说明或者三方面的定义，来让整个三位一体的真理呢很平稳。第一，一定要讲的什么？独一的真神，他的独一性。第二，讲到有三个独立的位格，圣父是神，圣子是神，圣灵是神。所以这个图在初代教会里面用来说明三位一体，神的 Godhead， 父是神，耶稣是神，圣灵是神。但是这三条外面的线是代表他们的位格的图，uniqueness 或 distinctiveness。 圣父不等于圣子，圣子不等于圣灵，圣灵也不等于圣父，是三个独立的位格。但是却在一个的本首里面，在这个 Eternal Trinity 里面，圣父、圣子、圣灵是永远不分开的。假如永远不分开，有人就提出个问题，当耶稣在十字架的时候，他最后的祷告，父啊，为什么离弃我？圣父跟圣子这个 ontological relationship 有没有离开呢？有没有因着在十字架就切开了这边呢？这位 Eternal God， Eternal Triune God can never 本体上 ontologically 永远不会分的。所以最好的解释是，因着人类的罪归到耶稣的身上，是天父掩面不看圣子，这个永恒的团契 broken， 圣父跟圣子那个亲密的爱的团契断绝了，是这个团契的断绝的离弃，而不是在这个本体上的一个的分开。因为在神论的角度来说，这位三一的真神是永远永远自由拥有， never change， 他没有转动的影儿啊，不是在那个十字架那个 moment， 这个神就变成另外一个神，少了一段啊，不是这样。好，
可不可以因为这是道成肉身，从一个肉身的角度的身份的位分来说这句话，而不是以神的角度？
对，也对的。所以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他是人子，但是这个离弃也是一个整体的就是说耶稣基督他神子，或者说他神人的这样的一个的 entity， 是一个掌权的啊。所以这个离弃可以说是一个爱的团契的断绝啊。那么不是讲到他神性部分神就跟他断绝了，或者说分开了，在本体上
对团契是
什么意思？就好像说父亲跟儿子他们永远有那个血缘，永远有那个的父子的关系，但是因为这个儿子变成浪子不听话就离开了，但是这个的离开不代表父子的关系离开，这个父亲还是今天站在路口等他儿子回来，但是却没有那个爱的团契。所以这个是为了 safeguard 这个 eternal trinity 的一个基本的观念啊。好，我们因为时间呢，我们或许下课找时间再讨论，因为这个三位一体实在是很复杂，但是就是说我们就是归纳这些圣经，对，圣经里面没有提到 trinity 这个字，但是因着圣经的渐进启示，我们更清楚认识到这位神是三位一体的。 那么在人的自然界当中，有没有什么的类比可以来说明这个三位一体啊？曾经有人用一些例子，比如说水的三种形态，对不对？水无论它是 liquid water 是液体，或者说变成水蒸气，或者变成冰，它的本质都一样，它的本质都是 H2O 没有改变。来用这个例子来说明，无论是圣父也好，耶稣也好，圣灵也好，他们都是神性同一样的 nature。 那这样的例子缺点是什么？
有三个在一起，冰就冰，水就水。
对啊，没有办法把神的合一性来说明，好像是三个独立的神啊，会有这个危险。三个独立的神 good。 那么也有人用太阳，太阳的本体好像是圣父，然后这个光线是耶稣，然后这个太阳光线带来的热跟能力啊是圣灵啊。那这个类比缺点是什么？
当是光的时候它已经不是太阳
啊。这三个 existent 的 nature 不一样，本体是本体，光线是 photon， 然后这个 photon 产生的那个 effect 有热有光，三个不同的 nature。 对，这个例子太阳会把那个合一性有所表达，因为这三样东西是不能分的，把合一性给表达了，但是它的独立性跟 same nature 又不能表达，这很难啊。那有人就是特别林道亮院长用另外一个例子，用一个蜡烛的烛光 candle frame， 我们回家关了灯，买一根蜡烛来看一看 observe 观察一下这个蜡烛的烛个 frame， 火焰是怎么样的。你发现这个火焰有 three layers， 最里面是 non-luminous， 然后有 luminous 蓝蓝的，然后最外层是红红的橘红的，好像有 three distinct layers，有三个独立的它的 existence， 但是呢又不会分开的啊。但是它们本身就是一个火焰，有相同的 nature， 但是有 distinct layers， 但是又是合一的。你不能找到一个 flame 可以把它切开少了一段，那个就不是火焰。独一的真神一定就是三位一体的，有 three distinct person but in one。 那么我觉得林院长这个比喻还不错啊，但当然还是有它的漏洞的啊啊，因为你再追下去的时候，每一层的 nature 可能也不是完全一样。所以有人呢用这个水的，我们学科学的话，有人就知道水的那个 phase diagram 呢很有意思。Temperature 跟 pressure， 在 solid state， 然后 liquid state， 还有 vapor state， 在这个 phase diagram 里面呢，有一个的 point， 它是三相共存的，同样的 nature， 但是它也不能分的，其实只有在理论上，在一定的 pressure。Temperature 跟 pressure 里面有这样的一个的存在，它是三相共存的，又是水，又是 liquid， 又是 solid， 像这个是理论啊啊，所以这个也是一个不错的类比啊。
德国神学家还是田立克，这个就是一个人，他有三个面具，在不同的场合、不同的地方，他戴不同的面具。
那
他是一个人，
所以这个就是又回到教会历史里面的神格唯一论，一个神穿了三件不同的外衣，扮演三个不同的角色。同一个母亲，她也可以是一个 working lady， 又是回到家是一个煮饭的啊。然后呢，她也可以是孩子的朋友玩伴， 但这种就是很困难，不能把它的独立性啊 distinctiveness 来表达啊。好，那我们继续来看圣父、圣子、圣灵，他们是一起的同工跟分工。特别在创造的事情上面，我们看到圣父、圣子、圣灵的同工啊，当然就说不是很 100% 的看得出来啊。我们先看创世纪第一章，我们刚才所读的很多的解经家就讲到神创造、天父创造，或者说神的灵也运行在水面上，然后神的话就是这个 Logos， 就是耶稣基督，因为他就是神的话，就是 Logos。 那特别看到在创造这件事情上面，圣灵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神的灵运行。运行这个字在原来的希伯来文是表达一种好像 hovering， 就是运行盘旋，也表达好像这个母鸡浮在那个小鸡蛋的上面，这种孵的一个的过程，好像这个母鸡把它的热能运行传递到这个小鸡蛋，然后就产生小鸡。所以就让人有一个认识，圣灵运行在整个的大宇宙里面，是把神的能力交换在这个宇宙。你发现这个宇宙就是一个能力的存在，圣灵好像就是 energize 整个 system。 你发现 Einstein 他讲的一个 formula， energy 等于什么？ mc square。 哇，你看到物质可以变成能量的，在圣经早就讲了能量可以变成物质啊，你看到吗？那假如从这个 formula 来看，一个 kilogram 的 uranium， 假如把它里面的物质都变成能量的话，就是原子弹那么大的能力，吓死人了。那你想想看，整个宇宙有多少物质，需要多大的能量才能够从这个 energy convert 成为 mass， 这个能量有多大？假如你想到这个能量，你就哇，真的是惊讶，神的能力、圣灵的能力有多大。我们去算一算看嘛，究竟这个宇宙的物质有多大、多重，然后再谈光速的背方，你真的吓死了，圣灵的能力有多大。所以假如我们能够让圣灵在我们生命中的能力释放出来的话，这个能力也是非常大的。只是说我们现在就好像一般的物质一样，这个能力没有在一种碰撞 chain reaction 里面，所以这个能力不能释放出来。所以我前一段时间读了这个赵荣基牧师写的一本书，他说这些研究人类大脑的这些 specialist， 他说一般的人呢，他的那个 brain memory 其实在他一生啊用不上千万分之一的 memory power。 假如我们真的 fully utilize 用了我们的 memory power， 他说我们的 memory power 可以把整个 library conquer， 所有的书存在里面， believe or not。 哇，我看到这个报道我就安慰自己，感谢主，那我好好背圣经绝对没问题啊，好好背希腊文、希伯来文绝对没问题。他说我们的 memory power 用的太少太少啊，就好像我们没有办法 convert， 假如真的把这个 mass conversion energy， 这个 energy 是很大的啊，那这个的 conversion 我们需要圣灵。所以你不要以为只是靠自己，我们要靠圣灵，圣灵来给我们运行浇灌，我们的恩赐会百倍的彰显，我们的道德能力会百倍的彰显啊，我们的 memory power 会百倍的增长啊，我们需要圣灵的运行才能够产生创造。所以有人类比说， 天父就好像是整个宇宙的一个 planner， 他是那个的设计家，他是那个 architect， he laid the floor plan， the blueprint。 然后耶稣就是像那个 builder， 他就按照天父的旨意能够来创造，来 build the universe。 要同时圣灵要 energize the system，否则整个的宇宙不能运行，也是 electrons 不能运行，这个地球不能运行啊，整个的能力从圣灵来啊。那从这个角度来看，圣父圣子圣灵在创造的事情上面的分工。那么同样的救赎的事情，圣父圣子圣灵也有他们的分工啊。我们来看创世约翰福音第三章，约翰福音第三章。那在这一章圣经里面可以看到，圣父圣子圣灵在整个救赎的计划跟工作里面扮演不同的角色。圣父扮演什么角色？我们看三章十六节，我们来看，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所以天父在整个救赎计划里面扮演一个什么角色？一个最重要的角色是什么？他爱我们爱到的地步，愿意舍下他的独生子，把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他差派他的独生子来到我们当中。然后这个救赎的工程是在第几节？在十三节跟十四节。除了从天降下来，人就在天的人子，看到吗？人就在天，叫用 Trinity 这个观念了，看到吗？啊，这个 Eternal Trinity Never Change， 人就在天。摩西在旷野怎样举时，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也是讲到救赎的什么事情，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被举起来，也是耶稣基督在这个救赎的工作上所扮演的角色。他要被钉在十字架上，要在十字架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而今天这个救赎已经因着耶稣基督钉十字架跟复活高升而成全了，但是要我们能够支取，让我们能够得到，需要什么？第三章第三节到第五节，谁的工作？圣灵。若不借着圣灵跟水重生，就不能够进入神的国，与耶稣的救赎有份。所以是圣灵的工作，圣灵做重生的工作。而圣灵不单做重生的工作，圣灵让我们得着神的生命的种子，让我们有能力可以相信耶稣，怀抱耶稣，接待耶稣。当我们重生得救之后，圣灵还给我们做什么？带领我们走成圣的道路啊！圣灵也给我们启示教导，圣灵也给我们恩赐，给我们能力。所以让我们看到，在我们的救赎的整个的事情，那个万福的源头是从天父而来，因着天父的拣选。以弗所书第一章第四节，天父在创世以前在基督里面就拣选了我们。约翰福音第六章四十四节，若不是父信人，没有人能够来到耶稣的面前。所以你看到天父在救赎的这件事情所扮演的角色，要耶稣基督在十字架的受苦跟钉死，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他做了多人的赎价。所以从这些经文我们都看到，哇，三一的真神他们共同的创造，也在这个救赎的事情上面，他们共同的参与，有不同的角色。好，有没有什么问题关于这些方面？ 那另外的部分我们只剩下一分钟，我们都不讨论了，就是关于这个圣父圣子圣灵的啊关系。那今天发了一份讲义让大家回去看一下啊，就这个以西亚圣经啊，解释我们最纯正的信仰，所有教会都接受的尼西亚圣经啊 ，Greek of Nicaea， 或叫 Lesson Greek， 然后也被修正在君士坦丁堡大会的 Council Constantinople 啊，在381年所修正的啊。那当然，这个修正呢产生很多的 controversial， 因为我们很快的注意一下，在中间提到圣灵。我信圣灵为主，并是生命的根源，从父子出来。在原来325年的尼西亚圣经呢，没有这个子这个字，就是从父出来。但是在381年呢，修正的时候加了这个子，这个就是所谓在教育历史里面很争论的 filial issue， 就是何子说。不是何子，是何子加上儿子圣子，是从圣父和一圣子而出来的圣灵。哇，这个产生一个大的风波，也因着这个加上去之后，做成了西方教会跟东方教会一个分裂的一个种子。当然之后西方的教王要驾驭统御东方的 Pope 啊，要东方的教会神服在西方教王的统治啊，这个也是最后的一个分裂的原因。但在神学上这个是一个主要的 issue， 我们下礼拜来讨论为什么加上去跟不加上去有什么不同啊，大有不同，很重要啊， filial issue 很有意思的啊。那就让我们更认识圣灵跟圣父圣子的关系是怎么样的。好，我们就停在这边啊，我们做个感谢结束的祷告。